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太阳已经上线了，起床了，起床了，开启美好新的一天。早上7:31，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谢谢你准时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巧燕。然后呢，我旁边那一位呢，早早就已经在第五空间上线了，就是没有琴弦的
琴弦，没错，我是琴弦，而我的网名呢是没有琴弦的琴弦。大家好，早上好，巧燕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非常逗的琴弦老师。
哎，
今天呢，您
又是你的头像，哎呀，
又是我的头像，
啊、不好意思，
哎，无所谓，无所谓。就证明我们是合一的同工啊啊今天琴弦老师呢又是要当这个代班小哥哥了。
好啊，
因为
万峰哥、
不是万峰，今天是文慧老师。
我知道，我想说的是万峰哥放假回来之后、就轮到文慧老师啊、有他的假期了、
没错。哎，明明姊妹说早安早安代班小王子
大家已经知道我的绰号了啊
我的绰号是小公主，她是小王子。
哎呦
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不同的环节。值得留意呢，是今天是罗文辉大哥的遗作
《
父亲心》的最后一集。
哦，已经最后一集了，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最后一集。今天是灵修牧养篇，会跟你谈当基督徒父亲读浪子的比喻时候，他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那除了这个环节以外呢，我们每天都要吃丰富的灵粮的。
灵粮。
所以今天教会年历灵修呢，就会跟我们一起去背诵经文，默想一段的经文的。
是啊，刚才小兰老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太阳已经上线了，但是我们这边呢好像看不到太阳，因为天气很差、下大雨啊。今天回来的时候，不知道听众家人你那边天气状况如何呢？我见到阿晴也说呢，早上好像没有见到太阳啊，但是我们太阳有时候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哇、是的，心灵鸡汤了，
心灵鸡汤了心里发出阳光，照耀着不同的人啊。那希望今天呢，我们呢也有这个代祷的时间，在我们节目的最后部分呢，就为我们的听众家人，就为着收听众的你呢祷告了。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请跟我们说啊。
是的，另外呢，礼拜五呢记得打电话来背经句啊。我们这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2:1。刚才琴弦老师说到祷告呢，知道呢这个中考临近了，所以待会呢我们为了一群的孩子们来祷告的。琴弦老师
来，
请你敲一下隔壁那个铃铛。
哎呀，
因为今天是由您来负责的。
哎，因为我坐在那个铃的旁边啊哇，好激动，好紧张。来来来，3、2、1。
哎呀，敲的真好。
行了，
没有破音，非常好，音量又刚刚好。
好的，那今天呢啊，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而今天
不是我们定的这个日子、
不是我们定，是世界定了。世界什么日呢？今天
世界海龟日。
海龟呢是真的动物那种海龟啊。
嗯
啊，以为我乍一听以为是那种啊海龟派那种海龟。
哦，不是，
就是在海外回来的我们的，
真的漫游在海底那种，
真的是那些龟啊。
对，哎，那说到海龟呢。我考考你啊，
来，
海龟呢？它出生的时候就一个乒乓球一样这么小啊。
哦，
但是呢，有些海龟呢，能大到像什么呢？你家里的东西能见到的，
能见到，
能大到像什么呢？随便猜吧。
在家里啊，
在家里能见到，你的房间里见到的，
房间里的床啊，
对
啊，
能大到
双人床还是
双人床，不是单人床
那么大啊，但是也。 也不出奇，因为
不是每一只都是这样子。
海龟，对对 对，
有些，因为呢，目前我们知道的海龟呢，其实仅仅七种而已，而且还、
哦、那么少，
很少，很、七种类型。
类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哦，所以呢，你说的那么少。说明他们已经面临的这个灭绝的
濒危了，也是
濒危了，濒危的危机。所以呢，也唤醒我们要守护海洋了。
嗯，
守护海洋之余呢，也要守护咱们的心灵啊。
啊，对，没错。
你最近还好吗？
我最近蛮好的，但是因为世界杯的关系呢，例如昨天晚上呢，我就深夜看球了。
嗯，
啊，所以有时候啊没有太精神，但是我尽量在做节目的时候都会用最精神的状态的。
听得出，听得出。那千万呢不要长时间待在室内看世界杯呀、
啊。嗯，
要
在室外看哦。
在室外可以吗？哎，在室外应该有活动，大家一起看的。
有商场的那些。
对，那请问一下呢，喜欢跑步的您、是不是每周总会有那个五六天在外面待个几个小时呢？
在上班的时候就比较难，但是今天晚上也会跑一个步了。
嗯，
周末的时候呢，如果不跑步了，也喜欢到外面走走。
对，那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问室外还是室内呢？
嗯，
请问大家有听过都市自然缺失症吗？
都市自然缺失，
缺失这好像很专业的。
自然缺失什么呢？
就是指在城市生活的我们呢，因为长期脱离自然环境的，导致呢感官体验比较单一了，比较单调一点，心理压力呢也会增加的。导致呢我们平常工作的那个注意力或者学习的注意力都会涣散，
嗯，
情绪调节能力的下降的一种综合症状。
哇，原来如此啊，
是不是很专业呢？
哇、哦、好专业啊。但是呢其实我们香港呢，我不知道其他的城市或者弟兄姊妹所在的城市是如何，香港呢其实呢还好这方面、在都市规划的时候呢，其实也有这个自然的环境的这个规划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去这个郊游公园呢其实很方便的，
嗯，对、
不像可能其他地方呢，可能从城市到郊区可能要坐好多个小时的车，所以呢如果有这个症状呢可能就是因为那些人呢真的很难去走一走郊外。
嗯，
不同我们啊，
是的，我们地方小嘛，
嗯，对对对，
从我家到那个郊野公园，
哇，好方便呢，
就20分钟不到就已经到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在自然环境当中行走20分钟啊，人的短期记忆力呢，哇，也不少，能够提升20%。
哇，真的吗？20分钟提升20%的这个记忆力哈。
是我们疲倦的时候都喜欢淋浴嘛，
嗯，
现在有个森林浴，大家都能够享受的。
森林浴啊，对，
森林浴啊，
对啊，在森林里面又或者郊野公园里面呢，也是很舒服的啊，因为呢可以接触到植物释放的这个什么
芬多
精啊，我第一次听，
哇，什么来的？
安多芬我听过啊，
芬
多
精第一回听到，原来是植物的杀菌素，
哦，
显著降低血压还有心率，自然界里哇。想想，闭着眼睛想想，随风摇曳的树叶，流淌的溪水，还有小鸟的叫声，能够吸引我们无意注意到，其实疲惫的大脑是时候要休息了。
休息，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安静心来聆听神的话语。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被圣灵浇灌的生命。罗马书8:1-1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律法既因肉体软弱而无能为力，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子，为了对付罪，在肉体中定了罪，为要使律法要求的义实现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因为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对神的律法不顺服，事实上也无法顺服，属肉体的人无法使神喜悦。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然而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承接昨天的信息，继续回应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所提出的问题。吕振中译本呢，这样翻译：谁能援救我脱离这有死掌权的身体呢？而七章二十五到八章一到二节呢，就提供了清晰的答案。人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圣灵的律把人从罪和死亡中释放出来，靠着圣灵使人一步步克服罪的诱惑。而今天的经文呢，会详细解释圣灵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一节，整段经文主要把有圣灵和没有圣灵做出了比较。第五节说，没有圣灵的体贴肉体的事，有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事。第六节说，没有圣灵的结果是死，有圣灵的结果是生命和平安。第七到八节说，没有圣灵的是与神为敌，无法使神喜悦。第九节说，没有圣灵的，没有基督的灵是属肉体，不属基督的。有圣灵的，神的灵住在里面，属圣灵。第十一节说，有圣灵的，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至于第十节呢，是比较难解释的一节。首先，当中的灵究竟是指圣灵还是人的灵呢？虽然整章的灵大多数是指圣灵，但根据下文第十六节呢，这里是指人的灵。如果以人的灵来理解，那么整节的意义会比较合理。圣灵如果真的活在人的生命中，应该让代表救我的肉体死，并且人的心灵因神的意而被活化了。可惜的是，不少人虽然已经相信基督，却体贴肉体多于圣灵，心灵似乎没有被更新，没有做好见证，没有流露出有圣灵在他的生命中的气质。这就好像长辈训诫后辈应该怎样做人，但一些后辈呢，不是没有听进耳中，就是听了也不愿意做。保罗描述这种情况是与神为敌，他们无法使神喜悦，这是多么的可惜呢？愿意晚祷这首诗歌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歌词这样说，若我今日伤害他人心灵，若我今日使别人走错路，若我今日照己心意偏行，求主赦免。若我今日言语不合体统，若我今日 不关怀人需要，因此使别人受伤害亏损，求主赦免。若我今日对人冷落顽梗，若我今日只顾贪图安逸，不愿坚守神所交付职分，求主赦免。求你赦免我所承认重罪，求你赦免隐而未显罪愆，求你常常引导爱护保守。阿们。请借以下几方面来检视自己的生命是否已经被圣灵浇灌。我是更多体贴圣灵还是肉体的事呢？例如，个人的喜好是否常常凌驾圣灵的提醒呢？我有没有常常想讨神的喜悦呢？我的心灵已经被神的义所活化吗？例如，常常以基督会怎样做这个原则来做决定。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罗马书八章五节。
长年期灵修，被圣灵浇灌的生命，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一直败亡。箴言书13章3节，让我们谨慎言语， 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在我旁边的是琴弦代班小王子，还有苏小燕，在这给您打个招呼啊，早上好，
早上好。
那今天呢，在第五空间呢，我们见到感觉像是新朋友，但原来是老朋友的。
对，因为我刚才问他了，所以呢，他原来是改了个名字的旧朋友，你叫做0.0距离溜溜。
那么溜溜呢，这么称呼你吧。待会呢，我们会在祷告当中呢，纪念到你的身体的，知道你目前还是有点焦虑的，有点担心的。我们学会交托在神的手中啊。
是。
另外还有礼拜二呢，比较少出现的小果粒，
小果粒
林弟兄，
林弟兄，
还有一位。木星，
早上好哈！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欢迎你啊！欢迎你呢，透过第五空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告诉我们呢，如果你有需要代祷的话呢，我们的小燕老师会在节目的最后头呢，会为大家开声祷告的。
是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罗马书8章1到11节，再加上刚才听到的那首诗歌《圣灵，请你来呀》。在圣灵里生活，具体来说什么意思呢？刚才听了李崇恩老师讲了，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啊，就是随从圣灵思想圣灵的事。以前想想，我们都是受到本性来支配的，我们都是体贴肉体，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对，
现在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可能我们常常会问的啊，怎么做？要做什么才能讨神的喜悦呢？好，1、2、3、4，你最好给我列明清楚，我就照着去做。
按照清单，
拿一份清单来做，做以后呢，就得到神的喜悦，
是
不是这样子的呢？不如我们换个角度来想想，这个也是。我很多年前上门徒训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导师经常会提醒我们的，与其你去想我做什么才能讨神喜悦，不如想想我怎么活在神的心里头。
对对对，
那是一种持续的生命状态。不是今天啊，小燕跟这个琴弦老师，我们状态好一点我们就去做对的事情，明天状态不好我们就随便了。就是你所事自然带出你的所为。
对，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我们去体会到圣灵引导我们要做什么事。
对，圣灵在引导你，但你有没有在听呢？
对呀，
好像刚才李崇老师说，有个长辈来骂你，来责备你，你听还是不听呢？如果
表面上听了，以前我说以前呢，我的爸爸或者是其他前辈骂我的时候，我就一直听，但是没有听进心里面。
那现在呢？现在
当然还好了，
还在学习当中，
对，
不敢说每次都听啊。我们正在过的是一种在圣灵里的新的生活，你过的是新的生活，不是旧有的生活的。所以盼望今天的经文呢，能够给我们多一点的反思。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真的留心听一下灵修牧养篇父亲心来到第最后一课了，到底基督徒父亲读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
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父亲心，
灵修牧养篇。
当基督徒父亲读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作者欧祥江。浪子的比喻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认识的故事，我们比较多在布道会的场合听这个具丰富福音色彩的故事，或许呢，我们也曾被这个故事的福音信息所感动，信了主。但是故事是一个有趣的媒体，我们处于不同身份角度去看同一个故事呢， 在读故事的人身上就有不同的震荡。作为一个基督徒父亲，当我重读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对故事人物的角色有多重的认同、交替、投射和学校。第一个认同的身份是儿子，也可以有两个选择，是出走到流浪的小儿子，或者是留在家中满肚子苦涩的大儿子。选取了某一个儿子的角色之后呢，我们读故事中的父亲的表现的时候，也可以有三种不同父亲的投射，分别是天上的父亲、肉身的父亲和属灵的父亲。我们也不其然的把这不同的类型的父亲呢，跟故事中的父亲做出不同程度的比较。无可置疑的，故事中的父亲呢，是一位最完美的父亲的表现。第一，他晓得放手，让小儿子离开自己，没有把自己既定的期望和还没有完成的心愿硬塞给自己的儿子，忍受他要分家产的这种大逆不道的表现。第二呢，他是一位耐心守候儿子的父亲，如果他不是记挂着儿子呢，就不会在门外守候啊。相离还远呢，就看见儿子回家，有父亲守候的儿子是多么幸福啊。第三，故事里头的父亲呢，是一位行动迅速的爸爸。圣经说啊，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个跟现代父亲被批评为被动，对子女的需要反应缓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第四，故事中的父亲也是一位安排周全的爸爸，你观察他吩咐为儿子回来做的安排啊，你就会惊讶，他是一个心思细密的爸爸，他每一样安排对小儿子都是非常重要的，袍子、戒指、鞋、喜宴都有表面和隐含的意义，是一个100%接纳儿子回家的安排。第五呢，他是一位放下尊严的爸爸，大儿子看见爸爸为浪子回家摆喜宴啊，心里头就非常的不忿，不肯进屋子里参加，父亲呢却愿意出来劝他，没有架子，没有怪责，多重要的一步啊。世上有多少的恩怨呢，是因为爸爸不愿意多走一步而不能化解呢？第六，故事中的父亲是一位懂得聆听与回应的父亲。那你仔细看他对大儿子投诉的回应，可以说是充分的聆听之后呢，逐一点对点的回应。儿啊，这个是相对大儿子的不念亲情，称自己的弟弟为你这个儿子。接着呢，你常和我同在，那是相对大儿子的埋怨，我服侍你多年，这么一种意义的重塑。还有，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这是消除大儿子的恐惧，因为小儿吞进了父亲的产业，他怕小儿子的回来呢会占据他应有的另外一份。这位父亲是没有一言堂的，他可以说是看穿了大儿子说话背后的恐惧，做出了适当的安慰和肯定，这是相当难得的表现啊。最后呢，这位父亲也是一位择善固执的爸爸，故事的结局是父亲重申他先前说过的话，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他没有因为大儿子的反应而改变初衷，他持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是一位不折不扣完美无瑕的父亲。那看完了浪子的比喻中完美父亲的七种表现，那现在呢，我们可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哦，这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的表现吧。我们肉身的父亲 怎么会有这样完美的呢？但是我们内心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简单的。或许呢，我们头脑上能够认同天父是这样的对我们，但是在感受的层面呢，我们却可能因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父爱而感受不到天父是这样的亲近。我们对小朋友也有这样的说法，上帝创造了地上的父亲，是叫我们通过地上的父亲去认识和了解天父莫测高深的爱。但是问题是，我们肉身的父亲如果不完美，甚至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不少伤害，我可以体验神的父爱吗？如果掌握神的爱是需要一个媒介的话，那么在属灵的大家庭中，或许属灵父亲的出现是补我们肉身父亲不完美的方法之一。保罗对提摩太的爱护管教，是提摩太缺乏肉身父亲做属灵引导的一个很大的补偿。在我看来啊，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父亲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父亲心中起着一个互补和催化的作用的。我们越体验到何为父爱，我们就越能成为一个好父亲。而我们做父亲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也能帮助我们对肉身的父亲的接纳和原谅，对属灵父亲的感恩和对天上父亲奇妙大爱的赞叹。那经过以上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父亲的回顾和反省之后，或许我们能更有效地进到故事中第二个认同的身份，就是做父亲的身份了。浪子比喻中的父亲为我留下七种典范，教我们做一个慈父，给我们做借镜。从这个角度来看故事啊，我们也不其然地看到自己儿女正在经历怎样的父爱。如果我们是天上父亲在地上的代表，那我们离这个完美父亲的标准有多远？让我们从故事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也看到我做父亲神圣的任务，为要在儿女的身上彰显天父的爱，或许在我们的错失和跌倒中更感受天父为父的心肠。默想啊，做父亲是个何等尊贵宝贝，叫我们不断成长的过程啊，感谢天父。
你的话会慢慢解开，像太阳升起的姿态，风从哪里来，吹过不回来，静默中学会明白，你的真理一直都在，不需要立刻就能明白，明白不明白，充满了期待，慢慢伸出真爱。我慢慢唱歌给主听，在魔棍中学会初心，真理如果藏着奥秘，请你教我要有耐心。我慢慢唱歌给主听，让今天住在你怀里，慢慢听，慢慢相信，慢慢握紧你的手。
时候总嫌他的话又少又难懂，
长大后才明白那是他无声的温柔与默默的付出。
你总是握着我的手，一个笔画一个字带走。
谢谢天父赐我地上的父亲，
今天我好想对父亲说一声，
爸爸您辛苦了，
我永远爱您，
父亲节快乐。
妈妈父亲节快乐，
我爱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今天有琴弦还有身边的小燕与你一起度过这个礼拜二的早上。那我们呢刚才听过罗文辉老师的遗作啊，父亲心。那这个礼拜天呢，这个主日呢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的日子了。那以往呢我们常常说呢母亲节好像啊比较容易被人记住，父亲节的好像走走过场而已，但其实不是的，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母亲同样的重要的哈。
刚才呢我们听到罗文辉大哥讲的父亲心里头有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
故事、
浪子的故事啊。
是的，
但是刚才呢有一句话呢真的很触动我的，就是那个父亲他没有把他的期望呢强加在他儿子身上。
是
我们说分家产，什么时候一个家族会分家产，就是那个老人家他快死了。
对，
但是很明显那个比喻当中那个老父亲应该身体没什么大碍的，应该是算是挺健康的。有一天你儿子说我要跟你分家产，某种程度他是在咒诅你快去死的意思啊，是非常没有礼貌的。可能大多数的父亲碰到这种孩子一巴掌打过去了，或者根本封锁他的经济来源，根本不让他出门。但是这个父亲他可能明知道这个小儿子他做的不好，但他真的没有把期望或者要求强加他身上，而是呢远远在家里等候他回家。
然后呢小儿子真的回家的时候呢他也以为父亲不会再原谅他了啊，就求你让我当个仆人就好了。但是父亲仍然当他是最爱的儿子。对
对，虽然我们两位都还没有做父母亲啊，但
我们都有父母亲嘛，
有父母亲没做过，但是也知道父母亲的压力呢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这两天呢，请大家不要嫌我们啰嗦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放松，像一开始说的，每天尽量在自然环境当中行走20分钟，把焦虑呢卸给神呢、因为压力大的人呢。真的很容易发怒发脾气的。
而且呢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当然情绪会出现不好的现象，而且身体呢也会受到影响的哈。那人的性格呢其实受到先天的影响也取决于你自己的状态，
对，
还有身旁的环境。
那
英国呢有一份研究呢指出呢，人在压力状态下会性情大变。我感觉如果没有这个报告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一句也成立的。
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做研究。
但是的确有一个很专业的研究呢，就是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商学院的研究者开展了一个实验哈，对700多接近800人呢进行了试验。结果显示呢，压力组呢在焦虑心情的这个影响之下呢，个性呢会渐渐的变得内向，不友善，没有责任心，还会更容易的愤怒的哈。
这个研究显示呢，性格是能够被短期塑造的。在压力状态底下呢，原来我们的大脑还是挺聪明的，
是
它会优先处理生存威胁，威胁到你生命的它会先处理。
对，
所以呢理性跟共情呢这时候就会被压制了，这个人呢会变得退缩，防御，
容易发脾气，平时被压住的负面情绪呢一下子通通暴露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要主动调试、减压，以免呢消极个性固定下来
啊。我比较明白这个状态，就是呢一直憋在心里面，
嗯，
但有一天啊，突然有一些什么导火线呢触发到你的情绪呢，你就会马上的爆发出来了。
对
啊，平常例如你是个好好先生，但是其实里面就压床就很多不好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原来你不喜欢那个人的，但是每天你要对着他嘻嘻哈哈笑的那种咯哈。
哦，明白明白，
嗯，
往往都是因为那根导火线引发的，
嗯，
那怎么办好呢？我们意识到有压力在，有什么办法好呢？
那其实呢，真的可以呢，你有焦虑的时候，你如果可以的话，你马上记下来，你为了什么事情焦虑。
对对，
好，甚至是现在说起来好像是很 old school 啊，我们英语说的
老土
啊，老，我不知道国内怎么说这个句话，但是如果能够写日记的话，其实呢可以缓解你的焦虑。
我觉得很多人说我家里连根铅笔都没有，
哦，没有，你可以用手机或者电脑打下来也可以，啊，
没错没错，你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来写日记。你说到这个呢，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得我们有当节目叫微波出炉
啊，好久之前了，我进来良友的时候跟小严老师的一个节目，
对对对，是的，那时候呢我们都有不同的栏目的，其中一个栏目是微专栏
啊，对对对，
我们在微专栏真的会把我们真实的一些生活的事情呢写在里头，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家人现在还有记得这个栏目。
我最近真的重温了
啊，真的，啊，
我刷微信的时候呢我真刷到了，还蛮怀念的
啊。对对对，因为好像我们主持人轮流了每个礼拜呢就在诉说自己的故事，
没错，跟你去分享。其实写日记呢，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心理自助技巧，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有效的，主要有三点呢，
是
外化混乱。什么意思呢？焦虑呢常常源于大脑中盘旋的那些模糊念头，你真的把那些模糊念头写下来，
是
就像呢把那个打结的毛线团呢摊在桌上，
哦，
你勇敢的去面 对,
对, 对, 对，
你就能看清楚啊，到底我在怕什么呢？看清楚以后发现也没什么好怕的，
你写出来了就知道你发生啊，你脑袋里面究竟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的过程，那其实呢情绪，我们常常说有情绪啊，情绪病啊，患
什么情绪呢，到底是
什么情绪，原来情绪分很多种啊，我们之前看这个电影啊，就是这个，
啊，对对对，
好多好多为很多情绪就有一个角色，
有绿色，有那种不同颜色的
啊。我们香港就什么叫啊焦啊绿啊什么啊愁啊，真的忧愁的愁啊。
对对对。
那其实要为你的情绪命名啊，因为心理学研究发现呢，当你写下，哎呀，我现在很焦虑啊，因为周三要汇报，又或者我现在很紧张，因为跟小严老师主持节目啊，
开玩笑
啊，那种大脑的情绪的反应呢会下降了，因为你写下来之后呢，你就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啊，好，那你就好像有病的时候，你跟你医生说。你患了什么病症一样哈，
对，
所以要命名情绪。
是的，你说到这个命名情绪，特别想跟我们第五空间的家人朋友说，每天早上呢都会见到很多人因为生活的困难的疾病啊，工作上面的，对，我们真的尝试把他们写下来，写下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啊，又或者现在很接地气的，不是现在很多 AI 吗，跟 AI 聊一聊，但是不要依赖，不要依赖啊，
你需要朋友需要家人，但也可以需要 AI 的
啊，
这样呢就能够重建那个掌握感。写日记呢是你完全说了算的空间，没人会打扰你的，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对对对，
你能够分析那个原因，你自己去拆解问题，记录一下小成功，譬如我真的熬过了这个难关，我解决了，你就记录下来，这些的微小的掌控呢会累积成一个我能够应对的信心。
对对对，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思想工程啊，哈，
思想工程啊，对啊，对，下次感到焦虑的时候呢不妨试试这样开头，怎么说呢，我现在感受到什么什么什么焦虑，开心，难过等等等等，然后呢一直写到你的手累了你自然停下来了。
对，那我们现在有什么感受呢，听众家人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不妨呢你也可以在第五空间写下来哈，但不要写太长啊，那如果有事情想要祷告的话，我再次呼吁呢，请你在第五空间跟我们说，那我们呢也会记住下来，我们今天呢会为你祷告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如就进入我们的这个
以赛亚书
了。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依靠神走另一条路？
出埃及过红海，荒野披荆斩。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另一条路。
朋友，你准备了吗？
神要使用你。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12:1，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赛亚书12的这首救恩之歌，也是信心之歌，可以分为两部分。1-3呢是个人称谢之歌，4-6呢是团体的称谢之歌。我们先来看1-2，就讲到那日子，也就是个人颂赞的日子。那么为什么而颂赞呢？12:1说到，因为神的怒气已经转消，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神是公义的，面对罪恶当然是会发怒了，所以呢，以色列民要因为自己的悖逆顽梗遭受神的惩罚，这让神的子民对神的圣洁以及公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也才能真实的回转归向神。而神也是慈爱的，在惩罚子民之后，他的怒气转消，连续并且安慰以色列民，应许必拯救属他的子民。然后我们来到2，因为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要颂赞他。经文说，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神的百姓每个人都要宣告，他们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耶和华是他们的力量，诗歌也是他们的拯救。以前他们受各样的苦，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些事，如今他们认识并且顺服了。所以在那日子，以色列民要颂赞神的拯救的大能。圣经学者也指出，从这2经文里，我们看到耶和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首先，他虽然发怒，却消除怒气，赐下安慰给他的子民。就如103篇说的，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另外，神是力量，是诗歌，是拯救。认识神的人 就是心中有神生命的人，必能体验到这些不是出于自己，而是来自于神的力量、平安以及喜乐。让我们一起来问自己，先知安慰百姓将来必蒙神拯救，因为神的怒气已经转消，这让我们看到神哪些属性呢？
三月四月甜蜜的五月，神来过的六月，
他是指挥官，家里有他就不心慌，
他是啦啦队队长，为我加油打气，
他是座大大的山，稳稳地给我依靠，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祝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春天忙忙又碌碌，全为我长大，哈哈哈
哈。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神呼求。亲爱的主，满心赞美你的恩情，感谢你无微不至的爱。主啊，求圣灵浇灌，让我们在充满挑战的生活当中能听到你微小的话语，
是的，
能够跟从你的脚步。求圣灵运行在身上，医治我们很多为主内的家人朋友。我们特别纪念到零点零距离，他说今天早上起来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他心里呢更多的是焦虑，更多的是恐惧害怕，因为他最近可能身体报告出来了，他的白细胞还有肝功能已经超标了，医生也建议他每天要多喝点水啊，但有的时候呢他真的是喝不下去。主啊，求你保守他的身体。
是，
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觉得很煎熬，因为那是无止境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痊愈。主啊，在他感到焦虑不安难过的时候，求你为他开一条出路，让他学习把心中的忧虑都全然的交托给你啊。主啊，我们愿意把身体都一切都交给你，相信呢你会医治，也相信呢你会保守的，就求你按照丰盛的慈爱供应他治疗还有生活上的一切一切的所需啊。我们也特别纪念到明明姊妹也是非常的担心啊，因为今天呢要开会要出结果了，他也遇到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最近失业了。到底最后是转这个岗位呢，还是赔偿呢？也求主能够开路，也能够为他安排合适的道路。如果真的在这个单位干不下去的话，也求主能为他准备另外一条出路，合适的工作，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见到神你的引导，也能够呢有从神而来的平安，知道呢前面的路到底要怎么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够紧紧握住你的手，让你跟他同行的。我们另外也纪念到齐安呢，他们教会有些事情要处理，为他们教会的分堂来祷告。
是的，
可能要安排不同的弟兄姊妹到新的地方呢去做筹备的工作啊，也要安排弟兄姊妹啊可能要适应新的环境的，各种事情都是很繁琐，但是需要不停的开会，需要很多的沟通啊。另外也有同工的选立啊，也需要管理教会经济的问题啊。我相信呢这是很多的教会大的小的都要面对的问题啊。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所教会，让他们在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呢彼此都是同心合一的，也许 在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都有不同的建议，但是呢，我们都是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靠着主你的爱呢，我们操练爱心，操练耐心，也多多学习聆听，也多多学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想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的。我们都是肢体，愿我们肢体呢都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造就，彼此的生命啊。我们也纪念到阿琴呢，阿琴感谢主垂听祷告，他的儿子的论文呢终于通过了，他自己也非常的开心感恩呢，好像呢卸下心中的这个压力啊。主啊，我们特别也纪念到这个月的中考已经即将要开始了，
是
我们愿意把每个孩子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他们呢有稳定的情绪，有清晰的头脑，也帮助呢他们能够梳理很沉重的压力，以平常心去面对各种的事情，尽本分用功的学习。主啊，也求你保守这段时间的天气，无论是我们香港这边也好，在内地不同的省份也好，可能都有下雨啊，又见不到太阳。求主保守那几天的道路畅通无碍，也求主纪念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们他们的辛苦劳苦。另外呢，孩子也想到白熊的身体啊，主啊，白熊也正在康复的路上。
是的，
他可能很长都要吃药啊，感觉这个身体的状态也不是很好，但加上又要工作，可能常常都会很疲倦呢。主啊，求你加能赐力，也纪念到西福月他们家里盖房子应该到尾声最后阶段，今天要刮大白了，希望呢那些师傅们都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工程了。
是的，
也希望他们即将可以到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新的房子里头居住，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经历到神你的大能，经历到神你的大爱。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嘿呦嘿
呦嘿呦，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
信心别放弃，希望就升起，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信心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
哇，我好喜欢这个广告。
好，谢谢小燕老师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也希望每一位呢都平安健康的啊。
见到第五空间家人们说，有的地区呢中考已经考完了，那么苏州这边明天开始考，加油加油
加油，
孩子们加油，我们都会纪念你们的需要的。那么感谢您今天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秦贤，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